请看出埃及记第一章。出埃及记第一章，耶利米书第四章。出埃及记第一章，耶利米书第四章，题目是灾祸将到，除尽内污，刚强行善。灾祸将到，除尽内污，刚强行善。今天我们开始出埃及，出埃及记今天就讲的救赎，救赎。神的旨意就是要救赎他的子民脱离埃及，从埃及领出来，脱离埃及的什么罪恶和虚假的偶像。埃及充满了罪恶，充满了虚假的偶像，目的是把他们带到旷野来侍奉敬拜独一的真神，而且还要把他们领进神允许的迦南美地。这就是神在以色列身上的旨意，让他们承受危险。这里我们讲的埃及就代表罪恶，代表罪恶，法老代表撒旦，撒旦的权势，当然也可以指着我们心里面那刚硬的老我。以色列会众就是以神的选民，也就是你我，所以神兴起摩西来，整个这件事我们看神借着摩西把以色列带出来。摩西不过是预表基督，要将自己的百姓从这里救出来。摩西的名字的意思是从水里救出来，耶稣的名字是什么呀？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所以今天我们都需要救赎，救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救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使我们真正的能够得到自由，能够侍奉神。所以今天两章圣经，那边是什么呢？那边讲到先知在预告，在警告巴比伦的那个灾祸就要临到神的子民，所以呢劝勉他们那样来到，要他们要自洁，要除去内污，归向神。是一面是法老开始苦害神的百姓，神也借着苦难逼着神的儿女哭咒哀求神好出埃及，所以两边相对，受苦害与归向神，或者说苦害与自洁。一个人不经过许多苦，他不自洁，他不自洁，他不肯出来，还是留恋罪恶。所以苦害与自洁，许多苦害逼我们要自洁。如同我们个人，我们常常被罪恶辖制，好痛苦啊，那就逼着我们要追求自洁，仰望他的救恩，需要他的救赎。所以受苦害与归向神，或者说苦害与自洁，所以两边都要自洁，两边都要这个归向神。好，今天分段是七节对十节，三小段七节对十节，我们是一节到十四节，是第一段，一节到十四节。那那边呢就是二十节，就等于十四节对二十节。题目是审判将临，苦害深重，除尽内污。审判将临，苦害深重，除尽内污。好，我们先从出埃及这边看，一节到七节，我们再把它分成小段。一节到七节，以色列的众子各带家眷和雅各一同来到埃及。这里以色列是指不是雅各本人的，是指着雅各的子孙的这个整个的一个民族的名字，以色列的众子，雅各变成以色列，所以借着他产生以色列的民族。以色列的众子就是雅各他的众儿女，以后就成了整个的以色列人了。他们呢各带家眷和雅各一同来到埃及。怎么能够来了埃及呢？我们可以想象是因为什么？创世纪从第41章就开始了，就讲到雅各全家遭遇饥荒，在饥荒当中逼得他们不得不到约瑟面前去提粮，所以他们经过痛悔长期里面的败坏罪恶偶像，经过痛悔自洁，然后他们得见约瑟的面，不但得见约瑟的面，而且能够下到埃及住在歌山地。那这里呢就记下他们的名字，所以以色列十二个儿子能够来到埃及，还加上他们的眷属，那完全是神的恩典，是约瑟的怜悯，神的恩也代表是 神的救恩救赎，使他们能够来到埃及。所以这些个人呢，在前面也前一卷书也提到，他们的名字都记在下面，都被神纪念。你说是流变好，是西面好，不是恩典，蒙神纪念。主要的原因呢，是因为他们经过痛悔，经过痛悔，得见约瑟的面，然后约瑟开恩，把全家都接来，他能够住在歌山地，住在埃及，得享丰盛，不但度过荒年，而且成为大族。所以这一小段里就给我们看到，所以前面就是名字，有流便，有西面，有利未，有犹大。你看一下二节到四节，一共是十一个兄弟。那第十二个在哪里呢？第五节，凡叫雅各儿生的共有七十人，约瑟已经在埃及。所以加上约瑟十二个儿子，约瑟已经在埃及，所以几个兄弟下来，十一个兄弟下来。那当然了，因为约瑟早就在埃及了。那为什么约瑟已经在埃及呢？神的安排，神的美意，叫约瑟经过苦难，经过大苦大难，受神的磨练，怎样下坑被卖为奴，以后坐监受冤坐监，这一切的苦难，以后神把约瑟升高，所以他才能够啊在埃及能够怎么样跳梁天下，能够啊挽救了雅各的全家，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第六节，约瑟和他弟兄比那一代的人都死了。那这节什么意思呢？虽然人不能不死，这一代人都死了，但是神的慈爱仍然没有离开他们。所以接着下来第七节第六节讲的都死了，那都死了是不是都完了呢？并不是都完了，虽然这一代的人都死了，但是以色列一直在繁殖，一代接一代。所以下面第七节，以色列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满了那地。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句话表明神的允许完全实现，因为在创世纪四十六章第三节，在雅各要下埃及之前，雅各来到别什玛，别什玛向神献祭，寻求神，神就对他说了：“你下去，你不要惧怕，我和你同在。啊，约瑟要给你送终，而且你要在那里成为大族，这不是大族吗？如果不生养众多，怎么成为大族？因为埃及丰富，神预备了这个地方，使他们能够在这个环境里面。”能够什么？而且分别为圣，住在歌山地，所以他们那个生养增多，极其繁茂，这就是神的恩典。所以神的恩典丰盛到什么程度？不但让你度过荒年，哎，你不饥不饿，这不是仅仅是这样。神的恩典是让我们极其繁茂，极其强盛，生养增多，而且满了那地。那第一小段就给我们看神的旨意，虽然人有败坏，但经过痛悔，神的旨意毕竟终究通行出来，使雅各家在埃及真正的成为大族。实际也是应验了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你的后裔要在埃及居住四百年之久。如果埃及不丰富，能够住四百年吗？我看看住几年就得跑掉，能够住四百年之久，也说明多么丰盛啊！现在我们对照这面情况，因为你说是四章，那面是四节，这边呢就是到十节。不是，七节对十节，这边是到十节为止。我们看一下，基本上是一节对一节，然后一节对两节，然后再一节，然后再两节。我们先看一节对一节，因为你说第四章第一节，耶和华说：“以色列啊，你若回来归向我，若从我眼前除掉你可憎的偶像，你就不被迁移。”那这就是说明，因为在第四章里告诉我们，灾难就要来到。在灾难没有来到之前，神真是啊，把神的心都要给他们挖出来一样。神对他们啊，表明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是什么？以色列啊，你若回来归向我，你回家吧，被盗的儿女啊，你回来吧。你若回来归向我，而且呢，第一是回来归向神，你必须回来。什么意思？离开罪恶吧，你离开你原来的那个地方，那个罪恶，那个偶像。而且呢，归向我。而且呢，第二点是什么？你要从我眼前除掉可憎的偶像。你真正归向神，你就把你那个可憎的，这可憎是神看为可憎，可能我们还没看可憎，可能以色列还觉得可爱，其实可憎可耻，你还觉得可爱，你还放不下，还丢不了，藕断丝连，可憎的偶像。所以说，如果你能够从我眼前，你能够除掉 那么神说你就不至于迁移，你就不至于被掳，是不一定非得让你被掳。迁移什么？离开美地，离开家乡，离开你自己神栽植你的这个丰富之地。那也就是说，如果你不归向神，你不肯回来，你又不吃掉你那可憎的偶像，还没有看完可憎，那神说你一定什么？一定被迁移，你让你亡国被掳。这是多么深刻的、多么严厉的一个警告。两边相对，我们看一下两边相对。那这边是什么？当回来归向神，这是神的呼吁，是神的心。就这句话，当回来归向神。对着那边是什么？那边是以色列全家，那边是全家来见约瑟。以色列全家所有蒙恩，为什么来到埃及？全家来见约瑟。怎么见约瑟的呢？那边可以说是倒空罪，倒空罪。这个罪里包括什么？包括哥哥出卖骨肉，撒谎诡诈，残害弟弟，嫉妒弟弟，恨弟弟，又包括雅各这个留恋偶像，喜欢偶像，偏邪，倒空罪恶迁埃及，你那个迁到埃及。那对着这边来就除可憎不迁移，所以说你除掉可憎的事，你除可憎事，那就不迁移。那边倒空罪恶就可以迁到埃及，迁到埃及是命令的旨意，在那个时候是命令的旨意，迁到埃及就是住在哥山地。所以这里这第一节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当回来归向神，那边就是全家来见约瑟。以色列人就约瑟的哥哥们，如果心不归向约瑟的话，根本也见不到你，小弟弟不带来你都见不了我们，这是约瑟说的。一面到空罪迁埃及，这边就是除可憎不迁移。再看二节三节，二节三节，你必凭诚实公平公义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其实这是神对他的要求。按说以色列没有诚实，没有公义，没有公平，哪里有啊？就要被掳的年代里面充满虚假罪恶，没有诚实，没有公义。那这意思是说，你呀、啊，你如果你真正的除掉可憎，你凭诚实公义公平指着神起誓，那列国都要以你们蒙福，列国都要蒙福啊！所以我们的蒙福，我们的蒙恩多要紧。列国必因耶和华称自己有福，也必因他夸耀。这个怎么蒙福的呢？因为你改变了，你凭诚实公义公平来起誓，这个在以赛亚书48章就提到了。你们指着神起誓，却是没有诚实，没有公义。以赛亚书48章1节2节不是提到吗？没有，根本就没有。现在意思说，如果你真正这样的话，那么列国都要认识神了。人家在我们身上看见什么，列国都有认识，而且什么，因耶和华称自己为有福，认识神了，而且称自己有福，能够蒙福了，认识神才蒙福，而且呢，也必因他夸耀。两边相对啊，我们看一下，二节还有三节呢，我们先看这一节，这边是列国因认识神蒙福，对着那边就全地因约瑟蒙福。在雅各下埃及的那一个阶段，全地的人都因约瑟蒙福，约瑟敬畏神，约瑟受苦得胜。这边呢，你真正的追求公义公平的话，列国认识神而蒙福，两边相对。可以说凭诚实公义启示，神的要求是什么？启示就是你一举一动，你祷告，我们常常祷告就是启示啊，下决心了，其实没有诚实，没有公义，是白日启示。现在呢，你凭诚实公义启示，那才能够叫别人蒙福。对着那边去呢，那边就是约瑟的哥哥，本没有诚实公义。约瑟哥哥们原来有诚实公义吗？既不诚实也不公义，不谦不义，充满罪恶。所以底下我们接着看第三节，二节三节啊，对那边的第二节，耶和华对犹大和耶路撒冷人如此说，要看看你们的荒地，不要撒种在荆棘中。撒种在荆棘中就等于你徒然劳苦，你徒白费功夫，你根本不会有收成。你要什么？你要看看你的荒地，也就是何西阿书第十章所说的栽种公义才能够收割慈爱，栽种公义，何西阿第十章你才能收割慈爱。所以两边相对，对着那边去就是兄弟们经过痛悔才见约瑟。因为前面说约瑟的兄弟们没有诚实，本没有诚实，没有公义，那现在怎么见了约瑟的面 军呢，经过痛悔才见月色。对着这边来就是栽种公益才受慈爱，所以要开垦荒地。我们里面有罪，我们的里面就跟荒地一样，不毛之地，什么果子也不结，是要开垦荒地才受慈爱啊！栽种公益，开垦荒地的意思就是栽种公益。所以这就是第二节，第三节。第三节还有意思，那边就对犹大讲的刘辩，讲的西面，讲的利未，最后讲的犹大。犹大雅各的兄弟们都因犹大蒙恩，为什么？犹大担罪代求。所以我们在这一段里一讲名字怎么解释呢，我们就回忆他们这段历史，就说明犹大担罪代求。所以以后呢，以后雅各才真正的放了小儿子出来，他们才蒙恩。对他这面呢，就对先知忠传神言。先知怎么说？耶和华对犹大耶路撒冷人如此说。你看耶利米多么忠心忠诚的传谁的话？传神的话，忠传神言。今天时代需要像耶利米这样的工人，忠心的传神的话。对着那边就是犹大担罪代求。我们要找到神，要找到这样的人，我们也求助，让我们知道要学习谁。你也再看第四节，犹大和耶路撒冷居民呐、啊，你们当自行隔离。这个隔离就不是外面的隔离了，自行隔离，归耶和华，将心里的污秽除掉。恐怕我的愤怒因你们的恶行发作，如火着起，甚至无人能以熄灭。那这不是警告他们吗？警告他们，把心里污秽除掉，你不要作恶、遭怒，你不要作恶之害，不然的话，甚至我的怒气像火一样着起来，把你们全都灭掉，都没有人能够把它熄灭。那两边相对，我们看一下。这边是将心里污秽除掉，那面就是雅各将心中偶像交出。雅各不交出，他头一个不能下埃及，他不能见约瑟的面。雅各怎么见约瑟的面？将心中的偶像交出。这边就是将心里的污秽除掉。我们知道在申命记第三十章也提到，还有第几第十章大概就是几次提到你们将心里污秽除掉。他的英文原文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你们要受隔离，从心里受隔离。所以这个隔离不是外面的隔离，所以自行隔离。什么叫受隔离？受隔离的意思就是将心里污秽除掉。现在在新约里就哥罗西书十章啊，不是二章十节十一节告诉我们的。今天我们不是凭着肉体行隔离，乃是基督使我们除掉肉体情欲的隔离。所以两边相对，这边将心里污秽除掉，那么将心中偶像交出。这边作恶遭怒，你作恶，你的恶行还在发作，那你一定遭怒，遭到神的愤怒。对着那边认罪蒙恩，兄弟们一个一个，老大老二老三一个个都下了埃及了，都能见到月色。为什么？认罪蒙恩。所以唯一的路就是认罪蒙恩。这边你作恶你就遭怒，这是第四节。第五第六，你们的传言在犹大，宣告在耶路撒冷说，你们当在国中起脚，高声呼叫说，你们当聚集我们好进入坚固城，应当向西岸竖立大旗，要逃避不要迟延，因为我必使灾祸与大毁灭从北方来到。这就是先知警告了。所以一节这一段呢，我们知道一节到第四节，一节到四节这一段我们刚才已经读完了，就耶利米书啊，这个一到四是指着神悦纳正常的悔改。现在第五节开始就是警告，就是说警告灾难将要来到。整个这一段从五节一直到十八节就是警告了。所以说你要传扬在犹大，宣告在耶路撒冷，说什么？在国中都要吹角高声喊叫。喊叫什么意思？意思说战争来到，仇敌的侵略来到，你们大家该进该逃就逃，该进坚固城的进坚固城。这个进坚固城的意思就是逃到避难所，神是你们的避难所，你赶紧逃避。如果你不逃避的话，那么你就要什么？灾祸来到，大毁灭从北方来到。所以要什么？当向西安树立大旗。树立大旗什么意思？就是说明让大家要归向神，这你的旗帜。这个旗帜就是警告大家，让大家都看见旗帜扬起来，仇敌要进犯了。所以你看战争起来，旗帜要举起来。那这个旗帜是什么？就叫人悔改。我们对一下，两边相对，这边是警告灾祸将到，警告。对着那边什么呀？对着那边就是平安 过荒年，雅各的所全家平安度过荒年，那边就是雅各的名字，雅各儿子的名字，一个个不是都来到埃及了吗？个个都被记名，是全家度过荒年。所以你不在主里，灾难来到你就没有办法。所以那边这边是警告灾祸将到，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进入坚固城，灾祸来到怎么办？你要逃到主的里面呐、啊！哪里是坚固城？地上根本没有坚固城，许多人逃到美国来，现在美国灾难最多。进入坚固城，对着那边就住在歌山地。你说住在哪里平安？你不是下埃及平安的，是住在歌山地。还有这边竖立大旗，对着那边什么意思？对着那边就是受教回转。所以怎么蒙恩？竖立大旗的意思也就叫人大家受教回转，夸夸悔改，才能够逃避灾难。这是五节六节，再看第七节，以狮子从密林中上来，是毁坏列国的狮子，就代表巴比伦呐、啊，仇敌要来到，他已经动身，出离本处，要使你的地荒凉。巴比伦一来，你多富饶的地，他都给你变成荒凉，使你的城邑变为荒场，无人居住。这个什么原因？我们知道，这里两边相对。我们看第七点，美帝因罪变荒凉。为什么巴比伦一来就变荒凉了？你有罪，美帝因罪变荒凉，那你是全家进入丰富地，全家进入丰富地。再看八节九节，因此你们当腰束麻布，大声哀号，就是叫人要痛悔了，因为耶和华的烈怒没有向我们转消。你一直犯罪，是西底家，你一直犯罪，你一直不悔改，神的烈怒没有转消。第九节，耶和华说，到那时君王和首领的心都要消灭。君王首领的心都消灭的意思是什么？都消化如水了，祭司都要惊奇，先知都要诧异，大家都在惊慌抖抖，惊慌抖抖，恐惧战惊，发颤当中，两边相对啊。这个八节九节，这边阴神烈怒消灭，对着那边什么呀？那边就约瑟和他那一代的人都死了，两边相对怎么对呀、啊？就是神爱永不离开，别怕约瑟死了，也不怕你们的祖先都死掉，神爱永不离开。对着这边，阴神烈怒消化消灭，两边相对。这边腰束麻布，大声哀号，什么意思？当忧伤痛悔，那边是当专心靠神。约瑟可以死了，你可以专心靠神。约瑟每一代的人都死光了，因为一代代下来了嘛。所以当专心靠神，这个当忧伤痛悔。再看第十节，我说下面第十节就看到先知的哀痛。我说哀哉，主耶和华呀，你真是大大的欺哄这百姓和耶路撒冷，说你们必得平安，其实刀剑害及性命了。两边相对啊，这边是刀剑害及性命，这什么意思？意思说没有平安，刀剑都来到，把我们一个个都被杀了，刀剑害及性命。对他那边是什么？那边是极其繁茂强盛。所以你看，你有罪，你不肯认罪，你就是刀剑领导，都通通被杀光。这边呢，蒙神的恩典，以色列是极其繁茂强盛。一面是先知向神哀叹，允许落空。先知的哀叹有这么个意思在里面，意思说，上帝啊，你怎么欺哄百姓啊？那意思说，你的话怎么不应验呢？那这个话，我们这个先知耶利米也对西底家说过，如果你听话，你肯投降，你肯谦卑，你肯遵神的旨意，你就得平安，你还平安而死的。但是结果什么呀？并没有平安嘛，刀剑害及性命了。所以这边就是向神哀叹，允许落空。对他那边就是生养众多，允许实现，允许实现不实现再由我们。你肯不肯听话？你是不是遵循神的旨意？你肯不肯倒空？所以一面是向上哀叹，允许落空。所以耶利米说：“哀哉，我主啊！哎呀，你说有平安，哪里有平安呢、啊？当然了，他人不肯认罪就没有平安。那边是生养众多，允许实现。好，这是第一段，我们现在接着请看下面第二段。第二段我们一直到十四节，从八节到十四节，有不认识约瑟的君王起来。这一段就看见这个约瑟也死了，后来呢就有新的法老， 老呢就虐待以色列百姓。为什么呢？因为以色列越来越繁盛，越来越强盛，越来越繁多，所以他就嫉妒了，他嫉妒啊，他唯恐这些人将来要造反，兴旺起来治理埃及，对他的百姓说，看啊，这以色列民比我们还多，又比我们强盛，来吧，我们不能用巧计来待他们，就要虐待苦待，所以以色列就开始受苦了。恐怕他们多起来，日后若遇什么征战的事，就联合我们的仇敌攻击我们，离开这地去了，就起疑心了，所以就靠不住啊，这些人，所以就要下什么呀，下毒计，要害什么百姓。于是埃及人派督工的辖制他们，这个督工很厉害，一天拿个鞭子抽打啊，辖制你，苛刻。什么叫督工啊？就苛刻你，让你活也得交出来，钱都不给你啊，叫你苦待你。督工的辖制，督工的辖制按名义是什么意思？以色列在埃及受苦工，就代表成为罪的奴隶，被督工辖制。这个督工就是魔鬼的怎么样？魔鬼的权势恐害我们，让你心灵不得释放，让你愿做的做不出来，我要做的做不出来，我不要做的反倒去做。所以保罗说我真苦啊，这就是督工的辖制，加重担来恐害他们，就是活越来越多，加重担恐害他们。他们为法老建造两座基护城，基护城就是比东和南塞，南塞，那就是说以色列人在那里为法老创造幸福，自己呢苦得要命。所以今天许多神的儿女为这个世界在忙忙碌碌，创造了许多财富，也不属于你，你为别人在创造，只是越发苦害他们，他们越发多起来，这就是神的旨意。所以神的允许一定时间，你越苦害他越繁殖，以色列的繁殖力特别强，而且越发蔓延，埃及人就因以色列人仇反，令敌仇反，仇敌都仇反起来，越发的这个来蔓延，越来越多。所以这也是今天教会复兴的一个什么呀？一个属灵的原则。你看苦难越重，教会越复兴；你越逼迫他，他越热心火热爱主；你越不许传福音，信主的人就越来越多。这个也实在是真的。那圣灵的工作啊，所以仇犯呢，仇敌的仇犯，第埃及人就严严的使他们以色列做苦做工，给他做苦工，使他们因做苦工觉得命苦啊，这也出乎神。因为你不苦，你就不愿出埃及，你还觉得埃及不错，让你觉得苦，觉得命苦。无论是和泥还是做砖，是做前面各样的工，在一切的工上都严严的对待他。你看，又做砖的工作是最苦，那个在砖窑做工那是最苦的了，都是苦力活，最重的活。还有呢，还有田间的活也是重活，在田间耕地啊，一天太阳暴晒啊，做这些活，一切的工上都严严的来待他们。所以这就以色列人在埃及的苦工，做了许多都是为别人创造财富，痛苦不堪。这我们到时间为止，那是为什么让他们经过这些苦呢？目的是把他们带出埃及。如果没有法老的苦害，可能以色列就世世代代就怎么就定居，就忘记了他们的美地，忘记了神的旨意，忘记了他们前面的目标了。所以有这个苦害也有好处，借着这个逼他们不出来也要出来。对他这边来，我们请看那边十四节，这边呢应该到第不是这边十四，这边到二十节啊。我们现在请翻过来，从第十一节开始，十一节到二十节，十一节，那是必有话对着百姓和耶路撒冷说：有一阵热风从旷野金光的高处向我的众民刮来，不是为剥羊，也不是为羊祭。这是指这股热风是代表什么？就是代表仇敌要来到，代表审判将临，从旷野就来到了。热风意思说不是为了什么，为了羊祭，不是那个风啊，为了你平安的说你收获田地，收获了庄稼，你为了羊场，根本不是为了，是什么？是神的灾难来到的意思，审判将临，对着那边就兴亡起来。所以那边的法老兴亡，就是这边一阵热风。你不要轻看这个热风要来到。第二十三，必有一阵更大的风从这些地方为我刮来，为了成就神的计划，神的旨意。现在我又发出什么叛语攻击他们，看哪，仇敌兵临上来，他的战者如旋风，他的马匹比鹰更快，我们有祸了，我们败落了。最后两句就是先知意思说，指着哎呀，神的百姓有 获了败落了，为什么？因为仇敌都上来了。所以十二十三节就是告诉我们祸患将到，仇敌上来，仇敌像云，这个云实际就是暴风雨的意思，像暴风雨，像烈风一阵，更大的风都要刮来，所以表明什么？敌军必要入侵，两边相对啊。先说这里，敌军必要入侵，那乃是法老嫉妒起来，法老好像仇敌的军队啊，已经领导了。为什么？法老里面是嫉妒，一面是敌不甘心，看见以色列越来越繁盛，越来越强盛，仇敌不甘心，敌不甘心，对着这边就祸患来到，祸患将到。这边先知说我们有祸了，对着那边是什么？出于神旨，都出于神的旨意，神有他美好的旨意，神允许他的儿女们受苦难，其实苦难是给他们带来恩典，没有法老的这么样的严厉的虐待苦待，以色列还不想出埃及呢。所以这边我们有祸了，苦口婆心的来劝导，灾难要来到了，现在唯一的救命是怎么救命？就是快快自洁，洗去心中的恶念，恶念存在你心里。所以我们要洗什么呀？外面我们都不错，谁看谁也不错，但是你心里有没有恶念、坏念头，还是恨人、嫉妒人，还是自私，还是畏己，还是偷偷的爱偶像，这都是恶念，还是为自己有什么打算，里面还是抵挡圣经、抵挡主的话， 这都是恶念。是恶念存在你心里要到几十年，两边相对啊。这个十四节，这边是洗去心中恶念，那边就是敌是巧计害民，仇敌啊法老是巧计害民，法老里面充满了恶念，充满了恶念。那今天神要我们神的儿女，我们自己要洗去我们心中的恶念。法老为什么是巧计？就是毒计，他里面充满了恶念。但是神界的这些呢，也是逼着以色列要自洁，所以两边相对，那边是苦难来到，对着这边自洁得救。这里说你洗去心中的恶，就使你可以得救得拯救啊，神要保护得拯救，所以自洁得救，那边是苦难来到。再看十五十六，所以从但传扬，但就是最北，因为巴比伦从北部来到嘛，从但传扬，从以法莲山到祸患，以法莲也在北部啊，所以底下你们当传给列国报告攻击耶路撒冷的事，说有探望的人从远方来到，向犹大的城邑大声呐喊，就是很清楚灾祸从北方来，直接临到什么犹大，因为犹大得罪神，向犹大呐喊。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敌军入侵，那边是渡过辖制，渡过苦的了，敌军都进入你的国内，仇敌有的时候都进到我们的心里了，敌军入侵，所以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那边呢，毒攻辖制，也是叫以色列受苦害，所以一面是这边加重威胁，所以你们要报告啊，大家都知道啊，加重威胁，那边是加重苦害，那边是法老加重苦害，这边加重威胁。这就是十五十六，再看十七点，他们就为攻击耶路撒冷，好像看守田园的，因为他背叛了我，这是耶和华说的。耶路撒冷是看守田园的，应该为全民全国警醒，是侍奉的中心，现在呢背叛了神，所以神说仇敌就为了来攻击你，就为了包围你，仇敌攻击，两边相对，背叛神被围攻，背叛神被围攻，对着那边什么呀，越苦害越蔓延。所以这个问题是你是不是背叛神，如果你没有背叛神，你越受苦害越蔓延，而这点你背叛神你就被围攻。什么叫被围攻啊？把你拘禁出来，拘禁起来，让你不得自由，出也出不去，逃也逃不了，两边相对。这边是神将祸招痛苦，你自己招来的痛苦，对着那边是神赐福敌仇烦。法老啊，因着以色列越来越什么，你越苦害他，他都越蔓延，他都越繁殖，他都越兴旺，所以仇敌仇犯，神赐福，因为神赐福，以色列为什么这么繁殖？没有别的，我想就是神赐福， 秦青楼敌愁烦，这边是神降祸遭痛苦，别说仇敌，连你自己都痛苦，招来的痛苦。十八十九我们再看，你的行动你的作为招惹这事，这是你罪恶的结果，实在是苦，是害及你心了。十九节，
我的肺腑啊，我的肺腑啊，
这是先知在哀叹了，我心疼痛，我心在我里面烦躁不安，我不能静默不言，因为我已经听见脚声和打仗的喊声。两边相对啊，为民，这是耶利米，为民痛苦不安。先知不是自己的痛苦，那是为民在痛苦不安，对他那边是被迫严严做苦工啊，被迫严严的做苦工也是痛苦。所以今天我们要想到多少神的儿女像以色列在埃及一样被迫在严严做苦工，我们有没有为人家忧伤，像耶利米一样，我的肺腑啊，我的肺腑啊，我心疼痛啊，我心在我里面烦躁不安。你看见他们在受痛苦，就是被罪恶辖制受痛苦，我们有没有这么难过？耶利米听见什么声音？大家看，听见了吗？听见打仗的喊声，这是他在灵里听见了。那现在耶利米在这里，也就是等于是在警告，打仗的喊声我都听见了，仇敌脚步声都听见了，听见打仗的喊声，对着那面是什么？那面不是毒弓匣子吗？那面就是遍处毒弓叫声，毒弓的声音说厉害极了啊！我们也深藏着这个苦味啊，干活干活干活啊，没有休息没有休息，人那个说放卫星24小时干的，干的你一边干着脑袋搭下来了，就是让你这么干苦工啊，遍处毒弓的叫声。这边是听见打仗的喊声，所以说我们有没有听见？听见来警告大家，听见不要白听白听见，像耶利米一样为他们代祷，为他们哀叹。这是十八十九两节，再看二十节，毁坏的信息联络不绝，就是不断的听到坏消息，因为全地荒废，我的帐篷忽然毁坏，我的幔子顷刻破裂。我的帐篷我的幔子是什么？我们在这个民数记在23章还是24章啊，就提看到了雅各的帐篷何其华美，雅各的帐幕何其华丽啊！这个就说明什么呀？说明这个先知不是这个就是巴兰呢、啊，在他的诗歌里都提到以色列神祝福的时候受了蒙恩，在民数记24章第五节，在他的诗歌里，巴兰并不是存心想要歌颂雅各家神的赐福，乃是神调转他的舌头，祝福便祝福。民数记24章第五节，这里说雅各啊，你的帐篷何等华美，以色列啊，你的帐幕何其华丽。这里讲的帐篷和幔子就是这个意思。帐篷代表什么？帐篷代表雅各家，就是整个的以色列他们的生活。蛮有见证，何其华美！帐幕是代表他们的侍奉，帐幕就代表会幕嘛。帐幕何其华丽，代表他们的侍奉的荣美，侍奉的荣美。那现在我们在这里也看到，这里讲的什么呀？全地荒废，我的帐篷毁坏了，我的幔子也顷刻破裂。那就是说，因为犯罪得罪神，所以神怎么样？叫做国破家亡，叫他们生活。也没有见证，侍奉圣殿也被掳，顷刻都破裂。幔子代表侍奉嘛，会幕里有幔子嘛，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全地荒废，那么就是成为罪奴。以色列在埃及代表什么意思？成为罪奴，整个做罪的奴隶，一天做苦工。这边顷刻破裂，对着那边就是觉得命苦，那么以色列觉得命苦。觉得命苦也是让他们怎么样？让他们要思归故土。你如果你不命苦，你还不肯出埃及呢。许多人到现在还喜欢扎根在埃及，扎根在世界，还要忙世界，不肯出来。那你苦吗？觉得命苦，对着这个顷刻破裂，就遭苦害。好，这是第一大段，现在我们请看第二段。第二段是15节到22节，那么21节到31节，敬神圣敌。与气神媚敌。第 爱的主要是对修生婆，两个修生婆何等敬畏神，借着他们救护了以色列百姓。敬神圣敌，对着那位是气神阴气神，还媚敌，还梳妆打扮来什么呀，去惨灭仇敌，还求仇敌的帮助。好，现在我们看一下创世纪啊，我们这里不是出埃及记，从第我们从十五节开始，看来我们不要分段了，十五节到末了，第二段比较短。有希伯来的两个收成伯，一名斯弗拉，一名普阿。斯弗拉是美丽，普阿是光辉，所以敬畏神的人何等美丽啊！敬畏神的妇女必要得到称赞，箴言第三十一章第三十节，是吧？美容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唯有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所以她叫美丽。斯弗拉，阿普是光辉，肯牺牲舍己的人一定会发出光辉，在法老黑暗的这个权下能够发出光辉。埃及王就对他们两个说了，这两个大概出了名了，专门给希伯来的女孩子这个收生婆呀。第二就对他们说，你们为希伯来的收生，希伯来的妇人呢收生，看他们临盆的时候又是男孩子，立刻就把他杀掉，你看多残忍。收生婆叫做什么呀，叫做灭什么呀，灭孩子，灭这个等于杀生婆了。若是女孩子就存留他啊，因为男孩子他可以就繁殖嘛。第二，但事后底下存活，底下第十七节，但是收生婆敬畏神，你看这边敬畏神，不照着埃及王的吩咐行，竟存留男孩的性命。这就敬畏神的人不怕亡命，胆子大不大？法老的命令他敢违背，埃及王招了收成婆来，非常生气了，你们为什么做这事存留男孩子的性命呢？收成婆很有智慧，你看怎么样智慧应敌。收成婆对法老说，因为希伯来妇人和埃及妇人不同，希伯来妇人本是健壮的，收成婆还没有到，他们已经生产了，你说我怎么把他杀了？意思说他一定都个个都藏起来了，生了男孩子赶紧就躲开藏开了。你看摩西的父母不是把摩西就藏起来了吗？这意思我到了以后都没有男孩子了，所以这就收成婆说啊，这个我们还没有到，他们已经生产了。底下二十节，神后代收成婆，你注意啊，神后代，神赐福的意思，以色列多起来集体强盛，要害害的死，所以神兴起两个收成婆，等于破坏了法老的毒计，你想灭掉以色列倒越来越繁殖。底下二十一节，你这样敬畏神，你一定得到神的赏赐。苏什伯因为敬畏神，神便叫他们成立家室，成立家室啊，神给他们预备婚姻，成立家室。所以敬畏神的人，你还发愁嫁不出去？哎，发愁啊！有的人我的女儿怎么办？你就求求让她敬畏神，敬畏神就嫁得出去，成立家室。啊，这何等蒙福啊！法老吩咐他的众民，下面二十二节什么意思？又一毒计。一计不成又一计，下面一计更残忍了。法老吩咐他的众民说，对所有的人要求了，所有埃及人大家都要监督，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孩子你们都要把他丢在河里，他藏在哪里你把他扔在河里，一扔河里不就死了吗？一计女孩你们要存留他的性命，女孩子可以将来嫁给埃及人就同化了，男孩子不行，你们把他杀掉灭种。法老的毒计跟哈曼的毒计是一样的，他们要灭绝所有的犹大人，所以是一种怎么讲，就是灭民族的一个灭顶之灾呀、啊，遭到了这领导了当时的犹大民族，用莫迪改不跪不拜，是吧？现在法老也是这样，法老代表谁呀、啊？就是世界的王魔鬼撒旦，他要灭种，他拦住你传福音，他不让你信耶稣，你信耶稣我都给你杀掉杀光，是吧？要灭种。好，就到二十二，对到这边我们请看，这边十五节，二十一节，大家看二十一节到末了，二十一节，我看见大旗，听见脚声，要到几时呢？为民担忧，殿里的先知多宝贝，为民担忧。那面是两个收成婆，两个收成婆跟耶利米相对，你看，耶利米也是敬畏神，为民在担忧。我看见大旗。听见了脚声，这战争的旗帜啊！听见脚声，又到几十呢？那对着那
那边就是与民同忧，一面是为民担忧，一面修生佛，他是与神的百姓同呼吸同共命运。我们呢，我们是不是与神的苦难众子、神的儿女们共患难、共命运，同与民同忧？这边是为民担忧。22:23，耶和华说：“我的百姓愚顽不认识我，他们是愚昧无知的儿女，有智慧行恶，没有智慧行善。”所以神多伤痛，就意思是不悔改呀、啊。聪明很多都在犯罪。先知说：“我观看地，不料地是空虚混沌；我观看天，天也无光。”22:23两节啊，两边相对。这边是有智慧行恶，对着那边就是法老，敌诡计多端，或者是敌诱师毒计。所以法老的智慧也就是行恶。我们今天可不要像法老。为什么这边以色列有智慧行恶呢？也因为以色列心里面有个刚硬的法老，抵挡神，不信神，反对神，拦阻人蒙恩，没有智慧行善。两边相对，还有一个意思，这边先知看到什么？全地空虚败坏。所以先知是在异象里看到的。我光看地，地整个就是空虚混沌。这空虚混沌不就回到创世纪第一章吗？第一章的头一句话，地是空虚混沌，原面黑暗，空虚混沌，这是说明败坏了。看天，天也没有光。所以因为人犯罪，天地都受咒诅。所以这个就我们现在在的这个世界，就天就地啊，将要什么被毁，被火焚烧。彼得后书第三章，所以耶利米所看的就是这个光景。两边相对，全地空虚败坏，对着那边设计杀害男孩。魔鬼的诡计，为什么用魔鬼在世界掌权，一天害人，把神拣选的人都要害死，魔鬼的诡计。所以昨天在电话里啊，一个姊妹也跟我讲，他说你看前一个总统做了8年平安无事，这个总统敬畏神，要好好的爱神敬畏神，他一上台事情这么多，魔鬼啊，魔鬼在攻击啊，魔鬼在攻击。你让人家犯罪自由，犯罪合法，堕胎合法，同性恋合法，当然那恐怖分子也不来找你，他也不来捣乱，那现在就来捣乱来了。全地空虚败坏，对着那边就设计杀害男孩，他设诡计。底下我们再看24节，我观看大山，不料心都震动，小山也都摇来摇去，就是大山小山都动摇，那就是人什么也靠不住了。山是最稳固的了，一般是我们都灾难来了快点跑山上逃，现在连大山小山都要摇动，都动摇。对着那面就是两个书生婆，敬神行善，不惧怕，不动摇。书生婆不动摇，因为什么？因为他没有看得起这个法老，他敬畏神，他这样就敬神怕神，我可不能得罪上帝。所以两边相对，这个大山小山都动摇，那么敬神行善，不惧怕，或者说不动摇，不动摇。25:26，我刚看不料无人，空中的飞鸟也都躲避。这些什么意思啊？灾难来到，神的惩罚来到的说，人人都要逃避，连空中的鸟都要躲避，那就形容人都躲开了，都没有人嘛。我刚看无人，人都到哪里去了？躲灾难去了。其实有罪难躲，难藏，难逃。我观看，他又观看，26节。我观看不料，飞天变为荒地，一切诚意在耶和华面前，因他的烈怒都被拆毁，诚意都被拆毁，飞天都变成荒地。你就知道这个巴比伦，这个神兴起的仇敌，整个的掳掠了、蹂躏了整个的犹大地，就是如此，就如此。肥美的田地，迦南地是什么？流奶与蜜之地，肥地都变成荒地。肥美的田地，诚意。很兴旺啊，很繁盛啊，很繁荣啊，结果都尽都被什么？都被拆毁。这因为人犯罪，两边相对。一面是两个收成婆，这一段完全对收成婆啊。那边收成婆是什么？不怕王力，那边是一点都不害怕。对着这边惊吓躲避，连飞鸟都躲开， 的话，你有翅膀都没用，你都得逃避，你不能不逃。两边相对还是二十五、二十六两级啊。那边是刚强行善，这边是刚强行恶，所以到时候你就要逃避了。那边存留男孩，那边两个叔叔们做了什么工作？存留男孩，这边是都被拆毁，两边相对。一面是两个收生婆在王前行善不动摇，一面是犹大百姓神前犯罪遭烈怒，一面是王前，一面是神前。一个敬畏神的人，他在王面前他都不害怕，他行善不动摇；一个在神的面前，你犯罪一定遭烈怒，神的烈怒就临到你。好，再看二十七节。耶和华如此说，全地必然荒凉，我却不毁灭净尽。你看神还有余恩，一面神在那里发怒，但是这里又开始讲到什么，从二十七节又讲到神还是舍不得他们，是不是？神说我不毁灭净尽，不毁灭净尽啊，我们注意，不毁灭净尽。所以两边相对啊，这边是不灭净尽，对着那边就是保全男孩。男孩能保全，其实也不是收成婆，是神借着收成婆，神保护，是不是？神保护男孩，这边是神不灭尽，不灭绝禁忌。所以两边相对，也可以说明神旨必成。那面就是收成婆智慧胜敌，法老把他们两个叫去了，质问他们：啊，你们为什么这样做呢？胆子好大呀！智慧胜敌，这边神旨必成。二八二九我们再看，因此地要悲哀，山上的天也必黑暗，因为我言已出，我意已定，必不后悔，也不转意不做。那就是神的旨意必定要成就。还有二九节，各城的人因马兵和弓箭手的下手就都逃跑，进入密林，爬上磐石，各城被撇下，无人住在其中。你看所有的城都空了，所有人都逃嘛，都逃啊！就可见的这战争的光景，两边相对。那面是以色列在法老这样的苦害当中蒙恩强盛，这边是悲哀逃命。一面看到神后代收成婆，神后代，这边是神责罚犹大人；一面是收成婆神后代，一面是犹大人神责罚。所以不敬畏神呐、啊，灾难都要一起来到，城都空了，都逃到密林里，逃到爬上磐石也没用。这就是二八二九。再看三十节，三十节，你凄凉的时候要怎样行呢？最后就看到这个犹大家的光景啊，按照历史也是这样的，他们在这个在最后啊，在挣扎的时候，简直的灾难就要来到，说不但不悔改，还乔装打扮。还在那里怎么样想尽办法努力挣扎，在媚敌，在吸引引诱这个仇敌，恳求仇敌的帮助，实际都是徒然。所以这里就形容他们好像一个女人一样乔装打扮。你凄凉的时候要怎样行呢？你虽然穿上朱红的衣服漂亮，佩戴黄金的装饰，用颜料修饰眼目，现代人不也是这样的，眼目也特别的要打扮，要抹上蓝色，这个色那个色，是吧？这样的标志是枉然的啊！恋爱你的藐视你，就跟人家搞恋爱去了，什么巴比伦了，什么亚述了，去追求人家。其实恋爱你的藐视你，并且寻索你的性命，他真的帮你忙啊？他根本不能帮，两边相对。这边是什么？这边就自欺，突然挣扎，这不叫自欺吗？你打扮了打扮，你就能救自己了。自欺，突然挣扎，对着那边敬神，建立家室，神给他建立家室，只要敬畏神，不要自欺。这边弃神媚敌，那边是敬畏神，敬神胜敌。所以这边你看打扮妹妹，那边呢两个兄生婆一定也没什么打扮，但是神说我给你预备家室，你不用去恋爱，恋爱这边你恋爱也没用，这边说恋爱你的藐视你，我们千万不要去恋爱，藐视你。 信任神就能胜过法老。
是
这两个修生婆能够胜过这个有权有势有地位的一个法老王，他能得胜。所以敬畏神就是智慧的开端，敬畏神。所以这面是弃神媚敌，那面敬神胜敌。再看最后一点，我听见有声音仿佛妇人惨难的声音，好像生头胎疼痛的声音，是西安女子的声音。她喘着气扎沙说，扎沙扎沙什么意思，就是等于她在祈祷求助，说我有祸了，在沙耶的跟前我的心发昏了，手这么扎着也没用啊，在求救都没有用，突然求救。那最后这一节什么意思呢？对着那边去，这边就痛苦难逃，有祸了。好像个生产妇人，你已经怀孕了，要生你不能不生，不可逃避的灾难，就这意思。痛苦难逃，有祸了。那边是男孩都要丢河里。那边表面看也是有祸了，男孩子都要被扔在河里。这边是经过惨难，这个形容西安的女子，就是说犹大子民一定要经过惨难。这个经过惨难也代表他们必须要经过巴比伦的痛苦，被掳亡国以后呢，以后就能生出头胎的孩子来了，就能被掳归回了。所以这边经过惨难，对着那边是更大毒地，发了更大的毒地。但是更大的毒地更彰显神的荣耀。后来摩西啊被扔在河里了没有，结果摩西没有死，反而成了救什么，成了救星，拯救以色列百姓。更大毒地，这边经过惨难。嗯，这边是我有祸了，那边是什么，那边是难中得救。虽然都扔在河里，但是神会使得啊，神所拣选的难中得救。这边是我有祸了。那么接着第二章我们就知道了，就是讲了两个利未人生了一个儿子，非常好看。结果是这样，就是摩西啊，是吧？难中那个得救。好，今天我们就到此啊。我们从这两章圣经给我们看到，灾难来到，以色列人临到了苦难，新的王起来了，灾难都来到。今天逼着我们什么？要自洁，要归向神，要心里受隔离，要洗出内污。洗出里面的污秽和可憎，可憎的偶像我们都要除去。所以今天小轮子呢，让我们要像大卫这样的痛悔，怎么样洗出内中的偶像呢？怎么样能洗出我们里面的污秽呢？就在神面前谦卑痛悔认罪，求告神，求神洁净。所以今天大小轮的中心就是痛悔自洁，刚强行善，得胜蒙受。痛悔自洁，刚强行善，不痛悔自己，也不能够像修身佛这么样的刚强行善，然后才能够得胜龙兽。我们不但不拜龙不拜兽，还要战胜他。谁是龙兽？就是法老，人人都害怕他，但是修身佛就不怕他，他有智慧行善。哎，刚才那个对也是有智慧行善，就修身佛就是有智慧行善。法老呢只有智慧行恶，以色列百姓犹大家也是智慧行恶。所以神给我们智慧，我们到底行善还是行恶啊？每个人都有聪明智慧，这头脑一转，是不是啊？这个计上心来，你到底想的是什么？神给我们有智慧可以应付仇敌，而不要以智慧去行恶。所以两个收成果就是有智慧行善。所以今天求主给我们，首先就是痛悔自洁，还有效法修身佛这样刚强勇敢的敬畏神行善，也效法耶利米这样的体会神的心，为民担罪代求，这样才能够得胜龙兽的权势。苦难是叫神的儿女快快离开埃及，所以我们现在开始出埃及记，一个总的意思就是要出埃及，要离开这个督工的辖制，罪恶的捆绑，出来侍奉神，这是神的心意，所以要自洁，要出来。好，我们今天就到此。